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7，《俱舍论》卷八，目前说明的是分别四品。分别四品的内容如讲义第一页注脚四。讲义的第一页注脚是，在分别四品中，主要以说明有情世间以及气世间这两大相，为主轴。有情世间，再细分成总遍有情及判三聚的差别，就是正定聚、邪定聚以及不定聚的判聚差别。总遍有情中又分成有情的生、住、末，有情的生、住、末这三大科。那在第一科有情生中又分成九相，目前进行的就是第一相，说明三界。在上一周的课程已经说明讲义的第二页到第五页前，有关欲界，总共分成20处。欲界总共分成20处，也就是从地狱，有8处，地狱分成8处，来接着畜生、鬼道，人中呢分成4大洲，欲天又分成有6天，因此合并就总共有20处，在欲界的有情界中。那如果是欲界的气世界呢？如讲义第三页的科判析，说明从风轮一直到六欲天，这都是属于欲界有情的气世界所设的范畴。好，接着内文从讲义的第四页到第五页，说明的是欲界，更正，说明的是色界的分处。在第一科，就是讲义的第四页的科判 A，世亲先叙述了迦斯米罗国的西方，所谓的西方师将色界分成17处。那在讲义的第五页科判 B 呢，是以有部的正义主张色界处但有16。那两说的差别主要是在出净律，主要是在出净律。那关键就是是否将大梵天从梵普天中别立一处。那以迦斯米罗国有部的正义呢，他认为所谓的大梵天只是在梵普天处有高台阁，名大梵天。但是呢，其所居住的处所呢，是以梵普天是同一处的。所以如讲义第五页论文的第二行所提到的，非有别地。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梵天所居住的范畴、处所，与梵普天的天众所居住的地方是一样的，只是他是居住于，因为是梵天之主，所以是居住于高台阁之上而已。好，那以上就是有关欲界以及色界在有情及气世间的说明。接着从讲义科判刮胡三说明的是无色界。那以有部的正义既然称为无色界，也就是不管是出色或细色都是没有的，所以才能称为无色。因此既然没有物质的色法，因此就无法去说明它的处所。所以如论文 一开始所讲的无色界中都无有处，有色法你才能去标明它东西南北，才能去标明相对的位置。那既然是无色，所以说以无色法无有方所，无色法是没办法去说明它的东西南北的方向位置处所。好，接着论文讲到有几项无色法都是无法说明的。第一个是过去法，因为已经泄灭了；第二个是未来法，因为还没来，还没发生，所以也不能说明；第三个是无表色，无表色；第四种呢就是无色。那这四种法它不住于方所，理决然故，就是道理是必定的，必然如此的。那无色界既然没有处所，怎么样分成 四种天呢？所以论文接着讲，但一熟身差别有四，所以是从往生于无色界的友情，它的一熟身来分成四天。那么名相就是：一是空无边处，二是事无边处，三是无所有处，四是非想非非想处。好，那如是四种名无色界，此四非由处有上下，但由身故甚烈有殊。所以无色界与欲色这下二界的差别，他们的分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欲界、色界之所以会分成，这是基于处所地方，友情所生出的处所地方有上下等的差别而做的区分。但是无色界既然是无色，就没有这种上下的差别，而是由一熟生。那请看到注脚五十一，注脚五十一在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从第一行末讲说：显无色界，定无方所，但有同分命，这两种一熟生法有甚烈故，那区分为四天，四种天。那接着呢，就说明这四天立名的差别。那因此在引文的倒数第三行末，讲到前三天，前三从加行立名，第四是当体受称，第四就是指非想非非想天。好，那接着就引了俱舍论的定品，就有说到空无边等三的名称是从加行立，非想非非想由于它的想昧列故，就所以是当体立名。好，那至于为什么前三是从加行呢？如引文的第二行后就有讲到：初修无色定，必先验色，思无边空故。这就是在加工用心的时候，做空无边解，就是升起这种空无边的圣解了。好，那次验外空，复思内事，做事无边解。次事意业，复思无所有故，做无所有解。因此前三天就是从此加行而立名的。好，那第四天非想非想呢，为什么称为非想？原因是次非下七定初想，故名非想。但是又不同于无心，所以故名非非想。好，因此才会说有顶地，就是非想非想处的友情，或者是他的定是想昧烈，他的想很 不明确的意思，不明了的意思，我们称为昧列。好，接着再请看回论文，这个小柯的问答。问题是，复如何知彼无方处？彼是指无色界，怎么样知道无色界它没有地方处所呢？不能标示它的地方处所呢？论主回答，位于四处得彼定者，命中即于四处生故，复从彼末生欲色食，即于四处中有起故。那这边的中有，请大家把用上下引号把它给标示起来。中有就是指一般俗称的中阴身。好，那意思是说，你某一位友情在某个处所得到无色界定的时候，那假使这一位友情他在寿命完尽之前，他没有修行圣道，一直保持凡夫身的状态，那这一位友情在命中时候，命中之后呢，就在该处所受生了。那同样的，他这一位友情如果将从无色界的这样的一种友情，他往生到欲界或者是色界的话，他同样于该处所终有就生起。好，那先解释前半段的意思，等一下再以注脚52这个俱舍论记的详解做说明。先大要的说明答的前这两段文。第一段文所要表达的是，基本上将要受生的时候，我们会往生到比如说从欲界的凡夫，在欲界末，就是欲界中死，那投生到色界，应该所往生就会往生到不同的处所嘛。但是这边的意思是说，假设有某一位友情得到彼定，这边的彼就是彼定，就是指无色界定。那因此这位凡夫他基本上该要受生，假如无色界有处所的话，他应该要离开原本所居住的某个界定而往生到无色界，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得到无色界定这位凡夫，他命中之后就在四处而生。那这个四处在论记它有不同的解释，那其中一种解释就是说，反正就是于他原本居住的某一个界地，原本居住的某个界地。那代表就是什么？所以无色界是没有处所的。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假设现在有一位凡夫他修得了出净律，他原本生存是活在欲界好了，欲界人间。那因此这位凡夫他死亡之后，请问会生到哪里？他会于欲界末，就是死，欲界死，然后投生到什么？出净律天嘛，对不对？然后看他的定的上中下品啊，如果是比较下品，可能就是梵众天，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不可能是在原本所居住的环境下又出现了，又受生，又投胎了。那么因此呢，从这样的例子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无色界是没有处所的。以得到无色界定的凡夫受生的情况，就可以很明确的了知了。那同样的，如果是从无色界的友情他投身到欲界或色界的话，他也是于该处他的中有就会现起。中有所现起呢，在后文会讲到，中有他是只有投身到欲界或色界的友情才有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论文的第一行 的分号前半段为什么没有提到中友，因为这位友情他投身的是无色界，那中友他本身是五蕴生具足，也就是他有受蕴、有色蕴，但是如果他投身到无色界的话就不是没有色嘛，所以就不会起，就不会起中友，就不会起中阴身。但是呢，当无色界的友情他寿命完结之后，受身是受身在欲界或色界的话，这时候就会有个所谓，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过渡期啦，就是中友会现起，从无色界实有的状态先有，接着接续的是中友，那看他所受身的是欲界的某一处或者是色界的某一天，那接着才会由该界地的身有现起，然后接着就本有等等。好，因此论主举了无色界的友情他投身，或者是投身到无色界，或者是从无色界的友情投身到下二界这样的情况，以此来证明无色界是没有方所的，没有方处的。好，那对于论文里面所提到的四处，请看到讲义的注脚52。注脚52，普光聚色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对于四处，论文所出现这个四处的第一节，请看到，言四处者于欲色界随其所因得彼定处。所以就是说欲界或色界的友情他在某一个地方得到了无色界定的处所，那这就是论文所讲的。那接着呢，普光大师接着解释说，虽于此处得彼定者亦得余处命中，此中且具此处命中者说。那意思是说，可能某一位友情他得到，他在比如说假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在那个南瞻部洲得到了无色界定，那他可能可以跑到其他地方啊，他不一定要在原来的地方就死亡嘛，他可能可以去其他地方。所以后面的这句话意思是说，虽然在 A 这个处所得到了无色界定的这位凡夫，他也可以在 B 或 C 等等其他的地方，就除了 A 之外其他的地方命中死亡，但是呢，论文就是为了让读者好理解，或者是说为了要让当时的提问者容易理解，所以就在得彼定跟命中处都举同一个地方，这样的例子是最简单的啦。好，那这个是对于四处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得彼定处，就是指论文中的四处。好，那第二个四处的理解呢，是随于河州等处，此种显，此显种处，与于四处得彼定者，亦与余处得命中故，故之处言具种非别。好，那以这两种对于四处的解释，所以可以理解说，前一种的四处是从比较别个别的地方，比如说就是在台湾、在美国或在哪个地方。但是第二种四处的是说，在某一州，比如说南瞻部洲的某一处而已，或者说东胜神州的某一处。所以说是第二种四处的理解是显示是总处，而不是个别比较单一很明确的地方。好，那这两种四处的解释其实文义上严格讲起来没有太大的冲突啦，只是一个具别一个具总来说，一个从比较个别的，一个是比较总略的做解释而已。好，那接着论文解释 跟着接着聚社论记解释论文的后半句话，既言四处受生，四处终有现前，明知无色无别方所。这边的无色是指无色界了。好，那反而言之，若有别处，意思是说如果无色界有别处的话，那这位有情应该是往受生的彼处终有会现前，而不是在原本的地方终有现前。好，所以以此来表示，既然都是于同一个地方终有现前，或同一个地方命中而受生，那就代表无色界是无方处的，无方所的。好，那这样的说明跟大众部不一样，因此聚社论记就接着叙述，大众部记彼执无色界别有方所，若无方所，如何可说此处之言？意思就是说，既然讲说有这个地方，此处就是我们白话讲的这个地方，既然有讲说在这个地方的话，代表它就是有方所嘛，有某个地方某个方位嘛。那当然大众部认为，为什么圣教就是阿含圣典为什么会说无色处无色界呢？因为是没有出的色，但是有维系的色，他们是认为是这样的。就像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像说你入了无心定，那入了无心定跟死人请问有没有差别？有嘛，一定有差别，因为入无心定它也是一个活的。所以当你是欲界的有情，你修得了比如说无想定或灭尽定，入了无心定之后，你是完全没有心事跟死人一样吗？当然绝对不是。所以认为所谓的无心不是所有的心事都没有，只是比较粗沉的心事暂时不作用，但是有维系的还在保持你这个生命的延迟。所以在部派的部派对于圣教的种种探讨，因为这个是在世尊在世的时候，或者是说圣典即使有讲，但是没有，至少是没有流传到现在到后代，因此阿毗达摩的论师呢就会去探讨，既然无心定它是没有出的，没有比较浅层的心事，但是有比较深层维系的，那同样的他们也就认为所谓的无色界，同样的道理是没有出的色，没有出的物质，但是呢还是有维系的。所以大众部就认为，这个没有任何一个有情是没有色蕴的，一定有色，只是或粗或细而已。那所有的定呢，也不是完全都必然会有心，但只是有粗有细这样子而已。好，那接着以下的问答有稍微比较复杂，他的问题就是说，既然有讲到四处中有现前，那就代表无色界是有方所的，才会讲说在这个地方中有会现前。好，那以下呢就有两种解，第一解就是解云，第二解就是右解。那第一解的解云是说，所谓的四处只是为了表达这位有情得无色界定的地方而已，但是呢并不是为了就表示说无色界是另外有明确的方所。后面就举个例子了，如眼视一眼根，那眼根这个根是净色根，它是色法，那它当然是有方所的。但是视呢，这个视本身是精神层面的，视是没有方所的，但是你却可以说什么，一个无色的没有方所的这个事去依止什么，去依止有色法。一般我们会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这支自动铅笔放在 这支圆珠笔上。那圆珠笔呢放在讲台上，讲台呢是依于什么？依于这个地面上。那这栋楼是依于这个大地等等之上。好像我们一般讲 A 依于 B， 容易是以什么同样性质的，比如说都是有色法才有相依。那现在论主，不是论主，就是现在第一节他举了眼视依眼根的这样的例子，就是代表说其实所谓的相依不一定是要物质依物质，有时候很明确的，这是在圣典有讲，依于眼根这样的净色根的色法，那是以什么？是眼视，是能依啊，这种无色法作为能依。好，那因此呢，也可以说中有所现前的处所，或者是说这个有情得无色界定这个处所，并不是就是要表现无色界是别有方所，只是在言语上容易说明好表达而已。好，那第二节比较复杂，他就引了大毗婆沙论卷68等等，那里面内文的第一行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了。又解言事处深显无方所，非言事处别有方所，如言空处。那以第二节所举的例子，如言空处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个人目前的理解是说，一般我们讲说，比如说妈妈问你，你去什么地方啊？我没有去任何地方。空，这边的空，我的理解就是无的意思嘛。一般我们讲说，在梵文中的空，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没有了。所以我们讲说没有地方，不是真的有一个地方，而是就是什么，我没有去任何地方，这样的意思。好，所以不是说有那个处就代表一定有明确的方所处所，在很多言语上的施设只是做彼此沟通上的方便理解而已，就如同我们讲空处就是没有地方的意思，不是真的有个叫没有的地方啦，就是没有那个地方，我没有去任何地方。好，那接着就引了大毗婆沙论的内容，他有一些问答探讨。那总之这一段论文也是要表达有部的正义，就是无色界是既然称为无色，就是连维系色都没有，他们只有精神层面的心心所。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七页，说明完无色界它是依着一熟身，也就是修得无色定的有情，当然它所依着命根众同分来辨明四天，来辨明这四天。当然附带体啦，刚才主要是以凡夫为主，那当然比如说在圣者中有所谓的那个上流，往后我们贤圣品会提到，就是他如果在某比如说某位不还果的圣者，如果他在当生没有办法就是成就阿罗汉的话，他有可能会往生到色界乃至一直到无色界等等。那往生到无色界的其中一种不还呢，我们就称为是上流。好，那当然前面我们都是用反复做举例说明，比较好理解，他的问题也比较简单一点，不会太复杂。好，那接着请看到科判 B， 变所依，就是无色界有情的所依。那当然内文也附带提到以色界的友情，以有色界的友情作为例子。好，请看到 第一小科小 A 心等之所依。好，那论处提问，如有色界一切有情要依色身心等相续，那无色界受身的有情以何为依心等相续？好，这边的有色界的有情就是包含了欲界跟色界，它是有色界，所以就是包含了欲界的有情还有色界的有情，都称为是有色界。那有色界的有情，它的心心所等，它的能够相续是依止于这个色身，依止于这个色蕴的这个身，它的心心所才能够相续支持。但是无色界的有情既然没有色身的话，请问论主就请问有部，无色界的有情它的心心所是依着什么法能够相续不断呢？好，那接着看有部是，对法诸师说，彼心等依众同分给予命根而得相续。好，彼就是指无色界的有情。好，那接着论主难，若而有色界的有情他的心心所等，何不但依此二相续？那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有色界的有情心心所相续是依止色身，而不是相无色界的有情依止众同分跟命根，这两种一熟生法就好了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为什么跟无色界的有情会有不同呢？那有部回答，在有色界的有情它身处于有色界的时候呢，众同分与命根这两法是比较低劣的缘故，所以有色界生的有情他的心心所是没办法依止于众同分命根，而要依止于色身。那接着世亲就在度的追问了，请问无色界的有情他的众同分跟命根这两法是基于什么理由会比较强盛，比较强而有力，可以作为心心所的依止呢？好，那有部回答，那彼无色界这两法就是指众同分跟命根是从圣定生故，那由彼等智能服色想。好，那意思就是说，由于投身到无色界，那他的定因为已经扶止了，已经扶除了这个有色，这个色，所以它的定是强过于下二界的有情。那基于这样的缘故，所以无色界的有情众同分跟命根是比较强而有力的，可以作为心心所的依止。好，那接着论主最后就难问了，那若而与彼心等相续，但依圣定，何用别依？好，那意思就是说，既然他的定是强而有力的，那因此他的心心所就直接依止他的这种殊胜的定法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特别立众同分跟命根来作为依止呢？作为心心所的依止呢？那相关的内容在注脚从53一直到57都有说明，那文意就如刚才口头上的。好，所以第一科以有部的正义认为有色界的有情心心所相续要依止色身，无色界的有情心心所相续是依止众同分跟命根才能够相续不断。但是从世亲认为 有不另外立众同分跟命根为实有，而作为无色界有情心心所的依止，在世亲的认知觉得这是多此一举啊。那既然有不自己主张说，由于无色界的有情它基于是定法比较强盛的缘故，那么心心所等法呢，就只要依止这种强而有力的定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别立众同分或命根为实有，作为无色界有情心心所的依止处了。这是在这段难问中背后的含义。好，那接着再说明众同分还有命根的所依。那世亲又再追问了，又今因说如有色界受身有情同分命根依色而转，无色此二以何为一？那同样这边有色界就包含了欲色二界的有情，那欲色二界的有情同分命根仍然是像心心所一样依止的色法色蕴而生的而存在的。那么无色界的有情它的众同分跟命根作为心心所的依止，那它本身又以何为一呢？好，那请翻到第八页。有不回答，无色界的有情众同分跟命根这两法，此二就是指无色界有情的众同分跟命根。有不认为这两法它互相为一，众同分依止命根，命根依止众同分，互相为一。好，世亲呢他不想放过有不，就追问了，请问有色界的有情众同分跟命根为什么不能互相为一，为什么要去依止色蕴的意思？好，那有不就回应，因为在有色界受身的有情众同分跟命根是比较昧劣的，就是比较力作用力比较不够的，所以没办法彼此为一，他要去依止别人，依止那个人比较那个能力啊比较强盛的，那就好像年纪大了要行走的话可能要有拐杖啊等等会才能够生存存在，一样的道理。好，那接着世亲就再征问了，那无色界的有情众同分跟命根这两法是基于什么理由而能够互相为一，他们为什么会比下二界的有情作用力强而能够互为一止呢？有不回答，无色界的有情这两种法就是众同分跟命根由于是从圣定而生的缘故，就是他在宿世嘛修得了无色界定，所以他的受身一收身法有众同分跟命根，那基于这样的缘故，所以无色界有情这两法强过于下二界的有情。那为什么说他是从圣定而生呢？那如前页的内文就上一段文有讲到，因为这无色界定它已经浮除了有色想，所以自然也不会以有色法为一。好，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论主就难解这个有不，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的回应这样的回答，那因此呢同样会落入什么心相续难。心相续难就是指上一段论文，上一段论文是在 说明心心所相续的依止处嘛。论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 众同分跟命根是从圣定而生的话，那么他们就依止圣定就好了，为什么要互相为依呢？他们就以这无色界定作为依止处就可以了。好，因此这两段文所要表述的，请大家看到注脚62，注脚62引文的最后一行，普光居舍论记引文的最后一行，普光大师就有说明，论主这样的追难主要其中呢，就是方便喻明有部他将众同分跟命根立为实有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方便喻明同分命根非有实体。好，因此难破有部的主张之后呢，世亲论主他是以金布施的说法为以理为宗的意思啦，所以接着就是叙述了金布宗，请看到论文科判刮胡 B， 或心心所为互相依，故金布施说无色界心等相续无有别依，若有因未离色爱引起心等，所引心等与色俱生，依色而转。那若因于色以得离爱，厌被色故，所引心等，非色俱生，不依色转。好，所以依照的金布施的看法，如果某类的友情，它还没有浮除对于物质上的爱染的话，那因此这一类的友情，它的心心所法就会与色同时存在，那也依止于色而生起，那这就是指欲界跟色界的友情了。好，那分号之后呢，所指的就是无色界的友情。那无色界的友情与物质，与色蕴已经浮除了爱染，那因此这一类的友情，厌被色故，他当他受身到无色界所引生的，心心所，就不会与色俱生，不会与色同时存在，那当然呢，就不会依止于色而生起而作用，所以无色界的友情，他的心心所呢，就互相为一。那如科判刮胡 B 的第一行，就是无色界友情他的心心所就互相作为依止，不需要去别立众同分跟命根为实有而作为心心所的依止处。这是进步的说法，也是世亲所赞同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九页，第八页末，接连到第九页，就总要的说明三界的有情界还有气界之后呢，接着就问答分别。那第一科是在说明三界的名称，就是为什么要立名为欲界、色界还有无色界，为什么用欲、色、无色来表明这三界的差别。好，那请看到讲义第九页，刮胡 A 的第一科是先说明界它是什么意思。好，论文提到能持自相故名为界，或种族意，就是界它在这一段论文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能持自相，第二个是种族。那说种族意如前已示，如前是指在俱舍论的第一品分别界品有提到了，就是因为分别界品分别18界嘛，所以就先说明为什么把一切法分成18种界。 啊，说明戒的含义，其中一种就是从种族义来谈。好，那仁慈志向主要关键是在这个戒是仁慈啊，仁慈个别不同法种种诸法的各自的形象，各自的形象。好，那刮胡逼呢，就是在说明为什么立名为欲色无色。好，那第一个双圆圈的地方，欲所属界说明欲界，色所属界说明色界，略去中言，故作是说，如胡椒影，如金刚环。好，所以说明为欲界，其实是将所属这样的词给省略的。那同样的色界也是如此。那如胡椒影，如金刚环的意思，就是说，在注脚六十六的算是第二大段内文有提到了，就是有某一种饮料饮品，或者应该是汤啦，胡椒饮应该是 汤品之类的，它里面是以胡椒有放，可能有放大量的胡椒为主吧，所以胡椒所属的这种汤饮就称为胡椒饮。那为什么称为金刚环呢？因为这个指环上或者是它的手环上有金刚宝，是金刚宝所属的环，所以就称名为金刚环。同样欲界其实是欲所属界，色所属界，从这样的比较它的明确的这种志向的含义来标明，来立名。好，那这是说明欲界跟色界。那无色界怎么去理解呢？请看到双圆，第二个双圆圈。于彼界中，色非有故，色是没有的，没有色，所以称为是无色。好，那色是什么呢？色有变爱意或者是视线意。所谓的色蕴的色或者色法的色，它是有变爱的。那变爱的意思呢，就是占有空间，具有质量，那会变坏，会有障碍性的。这同样的在分别界品也有做细说了。那另外呢，在现在分别视频说明色的定义，还有用视线来谈，就是明确一个物质的法，它可以让我们去感官得到，因为它有显现存在。那反而言之，无色呢，就是没有变爱，那没有视线意。所以接着论文就谈彼体非色，立无色名，非彼但用色无为体。那这句话呢，相同的意境，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无色界虽然是说色非有，但是却不是说无色界是以色没有作为它的本体。因为色没有呢，它就有部来讲，色没有只是把色法去除掉。但是无色界或者是往后我们提到以有部来讲是立为无去，它的界有它的实体，去也有它的体。那甚至可以去讨论说它的一种性质啊等等的。所以您如果只是说无色界这个界呢是以色无为体，就是把色法给去除掉，那其实它这样的一种说明或者这样的一种主张不能去成立它的一种实体法。好，那么这一段文在注脚66，它就有说明，就有说明。那在普光大师的注解提到，就是引文的最后一段，彼界无色故名，彼界无色故名无色，所言色者是变爱意，即十种色。 或是现意立无色名，非彼无色，但用色无之处，这样的无法为体。因为无法的话，就是没有这样的法，那没有这样的色无的法，是不能作为体相用的说明的。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说是作为体性以及去说明它的相用呢？是不行的。所以色无这样的无法是不能拿来理解为是无色界的体。好，那至于在那个心性明体重边案的内容呢，只是在说明，因为论记有提到说，如果色是以变爱这样的定义去理解的话，那是有十种色。那所谓的十种色呢，就是五根还有五境，五根跟五境。那为什么不说五表色呢？因为五表色它本身虽然是四大所造，但是呢非即为所成。那既然它不是即为所成，所以它就不具有空间，不占有，不占有空间，不具有质量。那因此呢就不符合变爱的含义，就不符合变爱的含义。但是在有部来讲，无色无表色它也是一种色法。好，那相关的解释在同样的聚色论的分别戒品卷一的时候有说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回第二份讲义的58页到61页，有说了58到61，第二份讲义编号002的讲义58到61就有说明。如果将18戒中的色戒那么再细分的话，可以分成11种色，就是五根五境还有五表色。那符合变爱意的只有五根跟五境，所以在聚色论记才会说，如果是色法为变爱意的话，是指十种，指十种色。那如果是从视线意来谈的话，就是指色处，就是指色处。那这边的色处应该就是指12处中的色处了。好，那对于欲界的第一种解释是从所属意，从所属意来谈。所以如科判的小 A，第一式就是从属意来谈，那第二式呢是从依主意来谈。请看到论文，又欲知戒，名为欲戒。此戒力能任持欲故。那这边的欲当然是指欲贪的欲了。那同样的道理，那色知戒或无色知戒就名色戒，乃至立名为无色界。那任持的意思有维持啦，任持在现在 的口语叙述，就是有维持，维持的意思。那相关的解释如注脚67，可以参考引文的第二行末，戒是能持，欲是所持。所以如论文所讲的，在此戒能任持欲，所以在欲戒这20处的这个戒力，它能够维持，能够任持这个欲贪，能够任持欲贪。那这样的一种依主式的说明呢，也符合科判刮胡 A， 就是答科判刮胡 A 对于戒的第一种解释。第一种不是用持 能持志向说明戒吗？好，那这样对于第二世解释欲知戒，乃至于色知戒、无色知戒的这样的依主事的这样的解释，也就呼应了对于戒的第一世能持志向。那这边的志向当然是从比较粗显的、比较明显的欲戒与欲贪、五欲贪最明确。那色戒它的色法是比较那个比较明确的、比较明显的、那比较殊胜的、胜于下戒、欲戒的。好，我们第一节的课程就先到此。等一下第二节的课程会说明有关舍利弗尊者跟邪命外道的一段主张破次。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利用下课先参考注脚69刮胡一，注脚69刮胡一的内容。那另外注脚69刮胡一的最下方打星号的第二项，从也就是大毗婆沙论的卷173，从讲义第十页跨到第十一页，有说明为什么将五欲那么立名为妙欲，而意所示法却不能说是妙欲，就是前五世所攀缘的色声香味为什么立为五欲妙欲呢？在大毗婆沙论也有从很多的角度来说明。那我个人觉得比较可以去参考的，就是有些说明方式它是从可以从五欲的这种厌离，需要去厌离或者是需要去厌恶的角度而做的说明。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先参考。好，下课休息到8点，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